弟兄姐妹，恭喜新年好！这是我们过农历新年的第一个主日啊，非常高兴在这里跟大家一起敬拜神。我们来念一段今天的经文，记载在《传道书》第三章一到十五节。《传道书》第三章一到十五节。如果没有圣经的可以看啊，前面的荧幕，我们一起来读今天的经文，《传道书》第三章一到十五节。我们用中文和合本的版本来念，我们一起开口同声来念。凡事都有定期，天下万物都有定时，生有时，死有时，栽种有时，拔出所栽种的也有时，杀戮有时，医治有时，拆毁有时，建造有时，哭有时，笑有时，哀痛有时，跳舞有时，抛掷石头有时，堆聚石头有时，怀抱有时，不怀抱有时，寻找有时，失落有时，保守有时，舍弃有时，思念红骨有时，静默有时，言语有时，喜爱有时，恨恶有时，征战有时，和好有时。这样看来，做事的人在他的劳碌上有什么益处呢？我见神叫世人劳苦，使他们在其中受精炼。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又将永生安置在世人心里。然而神从始至终的作为，人不能参透。我知道世人莫强如终身喜乐行善，并且人人吃喝，在他一切劳碌中享福，这也是神的恩赐。我知道神一切所做的都必永存，无所增添，无所减少。神这样行是要人在他心存敬畏的心。现在的事早已经，将来的事早也已，并且神使已过的事重新再来。在还没有领受信息之前，我们先一起低头来祷告。慈悲我们的父神，谢谢你召聚蒙恩的子女，再次进入你恩典的家里面。主啊，我们满心喜悦地来朝见你的面，主就求你与我们同在，你的圣灵亲自降临在我们当中，帮助我们明白你的话语，也帮助我们你所爱的儿女能够按照你的旨意来做来行。主啊，我们感谢你，求你与我们同在，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今天我们所读到的《传道书》是圣经当中很特殊的一卷书。大多数的旧约学者都认为说，《传道书》的作者就是所罗门王。后代世人对所罗门王最有印象的地方就是他的智慧。他的智慧从哪里来呢？在所罗门王最有名的著作这个圣经箴言第九章第十节这么说，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所罗门王的智慧是从敬畏耶和华而来，因为他向耶和华上帝求智慧，使他成为犹太王国以智慧闻名的贤君，整个王国在他领导之下享受太平盛世。但是到了所罗门王晚年的时候，却写出传道书，向世人宣布说，人生都是虚空，一切荣华富贵、名声地位都是虚空。而且今天我们所读传道书第三章第一节便说，凡事都有定期，天下万物都有定时。我们刚读这个传道书的人一定很不习惯，这种说法真的是基督徒、基督教的这个观念吗？听起来怎么跟这个好像这个佛教啊、道教啊，或者是一些民间宗教的信仰非常的类似呢？ 这些佛教、道教不是也就讲什么四大皆空啊、宿命论之类的，好像一切都是天注定这样子的说法。所罗门王没有到过印度，没有到过中国来观光，他怎么会有这样子的想法呢？他的头脑是不是糊涂啦？整本圣经都很积极，读了很有道理，偏偏是这一卷名叫做传道的这一卷书，哎，怎么读起来后来都是什么空空如也？有人就会问说，这真的是最有智慧的有所罗门王所写的一本书吗？弟兄姐妹，我们暂时把这些问题放在一边，我们先来看所罗门王他所说的是不是有道理。传道书第三章第二节开始，他写说，生有时，死有时，人生本来有生就有死，所以还蛮有道理的。后来再说，栽种有时，拔出所栽种的也有时，这恐怕就要问有农耕经验的人，好，或者是我现在知道很多弟兄姐妹在自己家的后院有种一些的这个水果啊 organic 的蔬菜啊，好，那这些耕作的经验呢，我听说这个耕作的，这个肯定要问 Julie 阿姨哈，就是耕作的这个时候呢，它如果发芽发得太多啦，就是这个发芽发太多，要留着那个就是比较有可能成长的那个芽，比较看起来比较强壮健壮的，然后把一些比较弱的拔掉，因为呢这个拔除了之后呢，可以保留养分给那个比较好的看起来比较能够成长的。这听起来还蛮有道理的。那我们继续往下念，杀戮有时，医治有时，拆毁有时，建造有时，哭有时，笑有时，哀痛有时，跳舞有时，哎，第五节，抛掷石头有时，堆聚石头有时，连丢石头跟捡石头都有它的时间，这个就很怪了。这一节经文在现代中文译本圣经翻译的完全不是照这个样子的，不是这么回事的。旧约学者解释这一节经文非常有趣，真正的含义跟字面上差别甚远。他说这句话的意思是，有夫妇同房的时候，也有分房的时候。这句话是限自己的，要结婚的人才有才有这样子的一个经验。我记得我刚结婚的时候，跟我的先生啊，我真的是很不能够忍受他。每到睡觉的时候，我就跟他说，我一定要比你早睡，你要看我睡得很沉了，你才能睡觉。原因是什么呢？因为他会打呼，他真的是打呼打到受不了的时候，我就说，我到隔壁去睡了，我不理你了，这样子，实在是不习惯。可是久了，时间过了之后啊，最近我先生不在我身边，怎么每天晚上这么安静啊？睡都睡不安稳啊？怎么这个没有这个催眠的这种频率的这个声音在我的耳边，这样子觉得睡得不，没有办法睡得很沉。我先生曾经有一次在我睡觉的时候把我摇醒，他说：“你知道你在打呼吗？”我说：“啊，真的吗？”跟你住久了之后被你传染了，我现在也开始打呼了。所以呢，我们继续读下去，怀抱有时，不怀抱有时，寻找有时，失落有时，保守有时，舍弃有时。弟兄姐妹，我想问大家，现在在我们的脑袋里面，在脑海当中有没有好像这个电影的画面这样一闪而过呢？我们的人生真的好像所罗门王所描写的，有许多事情发生，有欢乐的时候，有辛苦的时候，有生气的时候，也有哀伤的时候。最有智慧的所罗门王，当他享尽荣华富贵、山珍海味，受尽万人侍奉，又受到百姓尊敬之后，在他年老的时候向世人交代说，万事皆有时， 有谁能决定什么事发生呢？我们人可以预测，但是不一定准确。我先生的家里面，我的公公，他在还没有决志信主之前呢，他是对紫微斗数很有研究，然后常常呢，很多社会上有名望的人呢，会偷偷私底下的来拜访他，然后呢，交给他一张这个紫微斗数的这个星星的那个坐落图啊。好，然后听说这个坐落图现在很方便的，因为电脑上面就可以印得出来，只要你把你的生辰输进去就印出来。所以现在我公公都请我先生帮忙，那我先生就很为难，因为他是信耶稣的，然后他就帮忙印这个命图啊。然后他在印出来的时候呢，我就有一次我真的很好奇，我就问我公公说：“爸，如果你不看这个紫微斗数的这个命图，如果来找你帮忙的，你可以给他一些劝告吗？你可以给他你的建议吗？你可以帮助到他吗？”我公公跟我说什么？可以，因为其实那个就是看人的，好，看人说人话的。那我公公的人生阅历还蛮丰富的，他觉得可以。那我就说：“爸，那以后你不要用这个紫微斗数的命图了。我们不能阻止你的朋友来找你，他们来找你的时候你还是可以给他劝告，但是不要使用这些了。”然后呢，我也跟所有的朋友都交代好了，不可以包小红包给我公公了。从此以后呢，来找他的时候就是来找他聊天，然后他给你们劝告的话，给你们一个鼓励这样。那后来我公公在去年过年的时候就信主了，感谢主。我公公他常常在算说下一期的这个 lottery 的数字会是多少。那我想说，如果他每一次都算得很准的话，我现在不知道是就是亿万富翁了哈。可是呢，神并没有让这些事情发生在我们家，所以我们人其实是可以预测一些事情，但是不一定准确。真正无所不知的是那位赐智慧独一的真神，因为他创造宇宙，满有全能，他是超越的主宰。所以我们从出生到死亡，我们每一个阶段都生活在他的管理之下。我来说一个我娘家的见证。以前我娘家我小时候我所居住的地方呢是四层楼的楼房。那我们有一个邻居呢，他是制造这个扑克牌的工厂。工厂呢会盖在这个住宅旁边，也是很奇怪，所以它整个其实是不是很合法的一个建筑物，但是呢就是它是一个扑克牌的工厂。我读国小六年级的时候，有一天晚上，我们全家吃饱饭，我在二楼写功课、写作业。我的妹妹呢Jasmine 刚好准备要洗澡，然后呢，突然听见隔壁大声喊叫说：“啊，起火啦，起火啦！”我赶快跑下楼去，从出生第一次看到我爸爸那个焦急的、紧张的那种神情啊，然后呢，他也不等我走到门口，他直接把我从门里面这样整个甩出来，甩到门外去。然后甩出来之后，他又赶快爬上二楼去抱我妹妹，然后抱我弟弟，叫我妹妹这样。那我妹妹连衣服都来不及穿，她冲出来。那时候隔壁的邻居看她这样光溜溜的，她那时候还很小啦，就给她一件毛毯这样子，我印象很深刻。我妈妈就先跑到街上去，在那边大声的祷告。我冲出来一看，哇，才知道隔壁工厂火灾了。这个小小的一个平房的小间工厂，因为制造扑克牌都是使用易燃的材料，纸啦，或者是那个香蕉油啦，那整个木造的房屋，所以燃起那个点火之后呢，就烧得很，就是火灾之后就烧得很猛烈。我家呢是四层楼，右边呢是工厂，左边有跟我们同样的楼房，大概有三户， 包括我们家在一起的四户的住家都非常的惶恐，心里想说啊，这下完蛋了啊，这样烧下去的话全部都会烧得精光，我非常的害怕，所以跟我妈妈一直祷告。这个消防队很快的来了，这个火烧得很旺，甚至那个火呢，我印象很深，它是平房，它是一楼的楼房，可是它的火冲得很高，高度跟四层楼一样高。然后呢，我们家的四层楼是这个日式的装潢的这个房间，都是木造的。那我想说大概是没有救了。经过两个小时之后，这个火势终于扑灭了。我们全家慢慢走到房屋的前面，开始去清点这个损失。这时候才发现说，哎，其实没有我们所想象的这么严重。除了所有的玻璃全破，那我妈妈有一台这个摩托车，啊，小的摩托车 scooter， 那个摩托车有一半被烧融化了。之外呢，这个损失啊，没有我们想象那么严重。因为我爸爸的汽车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他本来应该要停在这个扑克牌工厂前面的一个停车位，结果那一天没有停在那边。然后呢，我的爷爷奶奶两个老人家跟我们住，刚好不在家。我家呢有一只这个我们的那个燃料是瓦斯哈，所以我们就把这个瓦斯桶放在这个跟工厂相隔的一个防火巷里面，那个瓦斯桶被烧得非常的烫，但是没有爆炸。更加奇妙的是，火灾隔天就开始刮大风。我们那时候才发现说，哇，如果按照隔天这种刮大风的情况来看，不只是我们家，如果说是隔天发生火灾，不只是我们家那一排的楼房没有得救，连对面的楼房可能都要烧光了。所以那一次的事件之后，我们家所有的邻居都没有因为我妈妈在街上大声祷告然后就觉得啊这个人发疯了很奇怪，反而是因为我们全家受到神的保守，觉得说我们所信仰的上帝实在非常的奇妙。弟兄姐妹，时间在上帝的手中，只有上帝知道什么时候会有什么事临到我们，但是在我们生死都有定期的生命当中，是否深深相信上帝是我们的主，深信他掌管我们的一切呢？我们中国人很相信这个食补嘛，为了这个补身体呀，什么东西都可以拿来补，所以有时候会吃一些很奇特的东西。这些奇特的东西，美国人比较搞不懂，为什么我们会想要吃这种东西？那有一种蔬菜啊，叫做苦瓜。为什么要煮苦瓜呢？对呀，它明明就是苦的，对不对？可是苦瓜啊，像我婆婆她是一个手艺非常好的一个妈妈哈，所以我每次只要吃饭的时候，我都会想到我婆婆。我婆婆可以把苦瓜煮得很好吃，非常非常的好吃。吃的时候呢是苦的，可是慢慢慢慢的到喉咙的时候，哎，居然有一种甘甜的味道会出现，是一种非常奇特的一种蔬菜，所以我们常吃。然后呢，我们还会吃这个腌制的水果，在台湾呢，中文叫做蜜饯，我不知道从国内来的弟兄姐妹是不是也这样称呼？那台语呢叫做咸酸甜，甘酸丁，对，它有各式各样的味道在里面。它的制作的过程当中也是很奇特，就是有用到大量的糖，又有用到大量的盐，所以吃起来呢，各种味道都在嘴巴里面，又酸又甜，然后又咸。但是呢，很多人很喜欢，很多人很喜欢。我们会从这个吃东西的味道当中去理解到一些人生的道理。有时候我们人生走过的时候会经历过一些的酸甜苦辣，有时候是苦涩的味道，有时候是酸的味道，但是这些对我们身体有帮助，能够让我们更加的成长。所以很多人就说，哎，有一些苦的东西你不要不吃哦，苦瓜你不要不吃哦，因为它能够帮你把你身体里面的毒素排掉， 如果女孩子想要漂亮一点的话，不要长痘痘的话，要吃苦瓜。所以呢，吃苦使人更加的成长。在传道书我们所读到的告诉我们说，我见是神叫世人劳苦，使他们在其中受到精炼。上帝对他的儿女有非常美好关乎生命的计划，只是这个计划非常的奥妙，有时候以我们有限的人生经验实在是无法完全体会。我们的知识学问只有能够辅助我们更加的认识神，认识他的奇妙，但是有时候我们真的不了解。当我们自己也被神所使用，成为荣耀他的器皿的时候，我们要如何来回应他的计划呢？我们是不是甘心乐意让神来带领我们走这条属天的道路呢？这一次在去年年底在我们 San Diego 有举办这个美西华人拆船大会。在这个大会当中呢，这个闭幕的这个礼拜里面，是这个讲员是这个 George Murray 牧师挑战我们说，不要邀请神来参与在你的计划当中哦，不要写了一大堆你人生的计划，然后请神说哦，你签你神啊主啊，你签你的名在我后，在这个计划的后面帮我背书，不要做这种事，而是呢让你自己参与在神的计划里面。所以将你人生计划空白的一张空白页交给上帝，让他写上他要你完成的项目，然后你亲自签名，最后付出行动完成它，你愿意吗？在那个当下可能提起笔来写，写完了之后呢后悔了，收在口袋里面不敢交出去。因为我们有时候有很多不敢的地方，哎呀，神要我做什么，一张空白页任他写吗？我们都要 say yes， 这样子可以做吗？在圣经当中我们所读到许多属灵的领袖都经历过这样子的挑战。约瑟在被自己的兄弟出卖成为奴隶，又被他主人的太太陷害下到监里的时候，他知道上帝的计划吗？他不知道。摩西一直到80岁的时候，从一个埃及王子的身份，一个王者之尊的身份，变成拙口笨舌乡野间的牧羊人，身上还背负着一条杀人逃亡罪。他知道上帝的计划吗？他不知道。当大卫被自己的岳父扫罗王追杀，颠沛流离，太过饥饿而去跟圣殿里面的祭司讨那个圣殿的陈设饼吃的时候，他知道上帝的计划吗？他不知道。上帝对他的儿女有非常美好关乎生命的计划，这个计划十分的奥秘，却不是完全无法理解的。透过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降世成为人，来传扬这个与我们的生命息息相关的好消息，也透过这个好消息，上帝要告诉我们他对他的子女负责任，而且负责任到底。就好像是传道书3:11告诉我们的，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又将永生，这个永生的原文是永远的意思，又将永生安置在世人心里。然而神从始至终的作为人不能参透，所以为什么人天生就有追求永恒价值的事物的这项的渴望呢？是因为上帝创造我们的时候就造我们是这样，就已经将这个永生，也就是永远这个观念放在我们人的身上，将这个永远的观念放在我们心中。所以世人都在寻求有什么事情是可以永久流传的， 有什么事物是可以永远存留的？我上礼拜去这个讲台语的教会啊，讲道，这个是啊，从啊大部分的弟兄姐妹从台湾来，所以我们知道台湾刚刚经过这个选举，这个选举过后啊，这个教会整个教会真的就是几家欢乐几家愁。但是选举的激情是会过去的，有什么是可以永远留存的，值得我们去思考。我个人认为，这是我个人认为，为了我们的下一代能够有一个更安全更自由彼此尊重互相扶持的环境，这样子的努力应该继续下去。这也是每一个政党政治家或者是执行公务的公务人员都应该思想的方向，也可以说是这些人民公仆，我们称呼为人民公仆，他们的良心所在。美国历史上有一个很有名的牧师叫做马丁路德金恩博士，他在美国种族歧视最严重的时候，上帝使他有眼光看到未来的景象，所以他说，我梦见在不久的将来，我的孩子们要跟其他不同肤色的孩子们一起上学，一起坐校车，一起在同一台饮水机里面饮水，一起手牵着手玩耍，一起到餐厅里面去用餐。这个梦想深深地影响当代的政治家，而这个梦想不只是政治的眼光，而是上帝的眼光。这个梦想现在才刚刚看到一点点的曙光。马丁路德金恩博士为了这个梦想还付上自己生命作为代价。我也有一个梦想，梦想属于神的儿女能够一起敬拜神，不会因为从哪里来、家庭背景如何、说什么样的语言、受什么样的教育，不分贫富、不分贵贱、不分男女老少，不被别人看清，一起在神恩典的家中、天父恩典的家中唱诗歌敬拜神。所以我们现在教会有诗班，弟兄姐妹，诗班重不重要？诗班很重要。我们诗班很特别，因为组成的分子很奇特，我们在当中有这个音乐的大师啊，我们李宏生弟兄在我们当中。你知道他多委屈吗？李宏生弟兄来参加这个诗班啊，就好像是哦，如果我要比喻的话，就说我有一台法拉利跑车，然后呢，我每天只让他开时速30 mile。他多委屈啊！因为我们当中有很多的年轻的弟兄姐妹是连看谱都有问题，连视谱都有问题。Jerry， 你从这个看谱开始，哆瑞咪开始学，很辛苦，对不对？还要不要来参加？弟兄姐妹，要不要包容一下？为了实现能够一起唱诗赞美神这个梦想，我们大家一起来努力。看我们所有的，知道每个弟兄姐妹的歌声都是被神所使用的，我们就看到这些，然后我们就愿意试试看，彼此包容，彼此忍耐。好，我相信宏生弟兄很忍耐，但是他跟我说，他希望看到更多的年轻人，神也把眼光放在他的心里面，他希望看到更多的年轻人。我的孩子今年不到4岁，他去年刚来美国，他曾经问我说，妈妈，不要欺负我的英文怎么说？我听到他这一句话呢，我心里面非常的纳闷，心里面想说，这么小的孩子到底是遭遇什么让他想要学这句话？ 耶稣基督告诉我们说，真正解决仇恨的方法并不是针锋相对，真的你死我活，而是要爱那个跟你敌对的人，爱他爱到一个程度，使他也有机会能够以爱来 回应你。上帝知道这种做法对我们人来说实在是太困难了，所以差遣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榜样，亲自示范给我们看。耶稣基督说，你们若单爱那爱你们的人，有什么可酬谢的呢？就是罪人也爱那些爱他的人。你们若善待那善待你们的人，有什么可酬谢的呢？就是罪人也是这样。耶稣基督要我们连仇敌都要学习去爱，更何况是我们身边的弟兄与姐妹呢？更何况是我们称呼为家人的人呢？所以看看你周围的弟兄姐妹，我们是不是珍惜跟他一起敬拜？跟你右边的人说，跟你一起敬拜真的是太幸福了。跟你左边的人说，神这么爱你，我怎么能够不爱你呢？哎，有没有人觉得讲起来很肉麻，觉得很不好意思的？有没有？有没有不敢讲的？那表示什么？练习还不够。而且爱不是光用嘴巴讲的，爱是用行动去表达出来的。我们要用行动去表达出来，表达到连用嘴巴讲都不用了。而且当我们嘴巴讲说，我怎么能够不爱你呢，他会百分之百相信你是爱他的。这就是爱的功课。上帝将所造的万物看为美好，但是上帝的旨意跟时间何等的奥妙，有时候我们人用有限的经验无法理解，甚至会埋怨，会怀疑说，神啊，你到底在哪里？总是要等到事情成了，转过头来看，我们才知道我们人生所走过的路径满满都是上帝的恩典。在这个传统新年的时刻，我愿意再跟大家分享一个我家的见证。在我读高中的时候，我的爸爸他在教会里面有一群很好的弟兄，他跟弟兄们一起投资做房地产，开了建设公司，神很祝福他们，所以我们家经济不错。我爸爸曾经跟我们，还跟我跟我的妹妹还有我弟弟挂保证说，只要我们想念书就尽量念，因为呢想要念什么学校学费都帮我们准备好了。所以呢，过没多久之后，我妹妹就来美国读书，隔两年之后呢，我弟弟也跟着来美国。但是在教会里面的弟兄们投资合伙做生意，事业的版图慢慢扩大了，但是渐渐失去了一个敬畏上帝的心。他们开始投资一些投机而且神所不喜悦的生意。我想要问大家，基督徒的公司能不能投资夜总会？在我爸爸那时候的股东会议里面，所有的人听到要投资这个，全部的人都说 yes， 没有一个人说 no。 所以这些投资结果都失败了，加上台湾的房地产景气在那个时候慢慢的变得不好。就在我读大学的时候，其中有一个弟兄，他就把整个公司所有的钱通通都卷走了，公司一夕之间就恶性倒闭，我家的经济一时没有办法周转，连房子都要被法院查封拍卖。我的弟弟跟妹妹人刚好在美国，书才正读到一半，正需要用钱的时候，要他们回来也是于事无补。那时候我妈妈每天都烦恼着急，常常高血压，心率不整，送医急救，医生说他血红素不够，随时都有生命的危险。我在台北念书，我非常的害怕，一方面要自己找家教赚生活费，一方面很怕突然之间家里面打电话来接到什么坏消息。 有一天无意之间，我想起那一天是我妈妈的生日，所以我就打电话提醒我爸爸说：“哎，今天是妈妈生日哦。”后来我妈妈偷偷打电话来跟我讲，她生日那一天，我爸爸买了一束花跟一个蛋糕帮她庆祝生日，还照相留念，害她吓一跳。我妈妈很幽默的说：“我爸爸只有在结婚前哈，他曾经在约会的时候要追她，买了一个大苹果送给她，从此之后。”从此之后到结婚之后没有买过礼物送他，帮他庆祝生日还是头一招。我妈妈还开玩笑说：“哎，还帮我拍照留念，想说我时日不多了，怕我身体太差不照相没机会了似的。”很奇妙，就是从那一天开始，我妈妈身体慢慢的好起来。弟兄姐妹，我从小到大，我念书至少也念了20几年，从来没有一个人教我说：“哎，一束花跟一个蛋糕可以救人的命。”有人说：“啊，这个是巧合啦。”我想说，基督徒的生命在神的眷顾之下，没有一件事物是巧合的。我相信，若不是神的带领，我没有办法在正确的时间做正确的事情。在那时候，我告诉我的父亲，我也不知道我哪来的勇气，我跟他说这件事情啊，刚好从那时候开始，我们一起来证明是神在照顾我们家，还是你这个做爸爸的在照顾我们家。那时候我准备要去念神学院的时候，我的母会牧师打电话来，他完全不知道我们家里面的经济状况，但是他告诉我说：“哎，你哈要去念神学院，我们从这个礼拜开始，我们的长执会通过，要去念神学院的神学生，他的学费跟杂费全免。然后呢，我觉得呢是从你开始的，所以我就把这个条款呢取名叫做蔡家军条款，因为是从你开始。”我的牧师从来不知道我的状况是什么。我的妹妹她非常认真的念书，当她完成学业的时候，因为还有弟弟要念书，所以她很辛苦，所以她必须要马上找到工作。那一年她刚好有回来台湾，她回来台湾的时候她非常的担心，因为虽然她 interview 的公司有接纳她说她可以去这个公司工作，可是她在已经毕业典礼完了之后，他发现有一个老师特别刁难他，有两个学分不给他过，所以他说没有毕业证书，哪一家公司愿意聘请我呢？所以我们全家就在那边一直拼命的祷告，一直拼命的祷告。结果等到他回美国的时候，这个公司打电话来告诉他说：“没关系，因为我妹妹很诚实，她是一个很好的基督徒。”所以他很诚实，他说：“我有这个状况，那你们还要用我吗？”然后公司告诉他说：“你可以来工作，我们付你薪水，直到你毕业证书拿到那一天，你送来给我们，我们付你 full time 的薪水。那你来工作，我们照常按照你工作的时数给你薪水。”我的弟弟，他在前两年的时候，他的公司遇到最大的危机，所有公司几乎快要关门了，因为付不出员工的薪水。这时候呢，公司的大老板把他跟管财务的经理都叫来，我弟弟想说这下大概完蛋了，应该是要被裁员了，因为公司也不保。他的老板说了什么话，让我这个做姐姐的听了我眼泪都流下来。他老板告诉我，告诉那个管财务的那个经理说：“我们公司只要有收入就先给 Howard， 只要有收入就先给他。”所以是神在照顾我们家。自从这些事情之后，我的父亲他开始陪伴我的母亲，更加热心服侍主，并没有因为被教会的弟兄倒在就远离这个信仰。上帝并没有避免他的儿女遭受患难， 但是却增添我们一次比一次多的爱来胜过这个艰难，而且让这个艰难化妆成为祝福，成为孕育我们成长的养分。就好像是保罗在罗马书第五章第三到第五节所说的，不但如此，就是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至于羞耻，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的心里。有时候我们真的不知道上帝在我们身上的旨意是什么，但是我们知道时间在上帝手中，只有上帝知道时间，只有他知道在什么时候将成就什么样子的事，不使他的儿女因为遭遇患难而绝望。路加福音第十二章三十四节这样说，你们的财宝在哪里，你们心也在那里。所以弟兄姐妹，你的眼光要放在哪里呢？我们所珍爱的摆在哪里，你的心就在哪里。所以把你最珍爱的摆在神的家里，让你的财宝累积在神的家里，你的眼光也就会跟着放在神国度的事工上，也就会把你自己拉进来到神的计划里。但是有人会问说，如果这样子说来，时间在神的手中，我们岂不是不用努力了吗？因为我们的命运都注定好啦，是不是这样呢？传道书第三章第十二节到第十三节建议我们说，我知道世人莫强如终身喜乐行善，并且人人吃喝，在他一切劳碌中享福，这也是神的恩赐。请我们注意，这里所说的行善，并不是好像佛教道教所说的做善事的意思。许多佛教道教这个做善事的观念讲的是积聚功德，积聚谁的功德呢？积聚自己的功德。所以就好像这个慈济功德会所讲的这个做善事呢，最后受益的人是自己。但是身为一个有新生命的基督徒，神早就已经赐给我们丰富的恩典了，我们不需要为自己积功德，因为这种积功德的心态并不是真的单纯为了需要帮助的人来做的。我们基督徒是借着主耶稣基督的爱，使我们从罪恶当中得到释放，使我们的生活可以得到真正的喜乐。所以世人以为需要努力积聚才能够获取的这个功德，才能够得到的这个快乐跟福气，我们在相信主耶稣基督，在认识神的爱的时候，我们就已经得到了。然后因为我们是白白得到这个救恩，白白得到这个喜乐，自己享受之外，还将这个救恩这样子的喜乐分享给周围的人。这样子的观念跟其他宗教行善能够得到利益的观念有很大的差别。我们不是为了得到好处跟快乐才来行善，而是已经先有喜乐才来行善，回应上帝的爱。有一条这个台语的流行歌啊，名字叫做《欢喜就好》。我们当中有一个弟兄叫做欢喜，因为那个 Pauline 的先生听说他的父母亲生他的时候心里面很欢喜，所以给他取名叫做陈欢喜这样子。那我们去参加 Pauline 的这个 baby shower 的时候，知道这个故事，就觉得跟他一样非常的欢喜这样。那台语有一首诗，有一首流行歌，这不流行歌曲，名字叫做《欢喜就好》。我们当中有人可能会唱，这歌词的内容说：我们终其一生追求一切，到最后发现啊，哦，开到好车怕人家偷，哦，大房子呢很难打扫，吃的太好呢怕血压高。那个漂亮的老婆呢会跟人跑， 好，这个要念台语，再念一遍哈。台语是这样念的，台语说：塞到好车惊人偷，大厝歹摒扫，食了上好的血压高，水某会对人走。所以人生到底要追求什么呢？倒不如欢喜就好。这个歌手陈雷先生唱这首歌的时候，好像唱到现代人的心声，但是他没有唱到重点啊。到底人要如何做才能欢喜快乐呢？起初我们追求物质生活的享受，不也是因为相信物质享受的提升能够带来生活的快乐吗？但是结果呢，反而是越追求越空虚，越追求越受到这个束缚的这个物质的束缚。我听说现在在广州这些很多人呢都赚大钱，那赚大钱之后呢，他们呢就是都去上一种课，这个课呢就是叫做放松课。我说放松还要人家教，然后还要花时间，还要花钱，然后去那边放松，然后坐在那边什么事情都不做，因为他们觉得生活压力实在太大了，虽然有钱，但是还是没有办法有快乐。所以所罗门王提醒我们说，真正的快乐不是奢华宴乐这样子的快乐，因为这些都会成为过去。我们乃是要先从敬畏耶和华得到真正的智慧，从得到真正的智慧了解神所赏赐透过耶稣基督带来的永活的生命是什么，并且更进一步，因为有了这个永活的生命，有了这个永生的盼望，满心喜乐的享受每一个努力的时刻，每一个努力的结果。一个真心满心喜乐的人才有力量去行善，一个对未来有永远盼望的人才有办法去关心周围的人的灵魂是不是得救，才能够真心传扬主的福音，跟随主的脚步。约瑟他因为对神有信心，所以他相信虽然救恩还没有临到他的身上，虽然苦难让他落在监里，可是他仍然相信神一定会拯救，神一定会帮助他。摩西当他知道他带领百姓经过这样子旷野的40年，可是他自己没有办法进入那个神所应许的流奶与蜜之地的时候，他因为有信心，他把他的百姓交给神，他甘心乐意的接受这样子的一个安排。大卫他因为有信心，所以他知道这位爱他的神不会离开他，不会丢弃他，所以在他犯罪的时候，他用他自己的诚心诚意来到神的面前来悔改认罪。他知道神一定会赦免他。弟兄姐�妹，传道书第三章最后一节这样说：现今的事早已经有，将来的事早也已经有了，并且神使已过的事重新再来。旧的年过去，新的年来临，我们都期待坏的事情要过去，新年有一个好的开始。但是要记得，时间在神的手中，只有上帝有主权能够让已过的事重新来过。所以我们要让坏的年重新来过，还是让好的年重新来过呢？我们没有这个权利，我们只能求神，因为神能够让我们经历那个好的年再重新来过，使我们有新的开始，有新的机会。彼得后书第三章第八、第九节这样说：就是主看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有人以为他是单言，其实不是单言，乃是宽容你们，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所以新的一年， 上帝让我们有新的机会，有新的开始。我们要追求什么呢？好车、好房子、好成绩、好的 girlfriend、 帅的 boyfriend。 我们应当寻求神的心意在我们的里面，我们应当欢欢喜喜跟随主的脚步，认真努力，在生活当中体会神的同在，做主美好的见证。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慈悲啊，我们的父神，我们满心向你献上感谢。主啊，谢谢你，我们生老病死都在你的手中，在你的手中有一张属于我们人生的时间表。虽然我们自己经历这一些有时看不透，但是主，你早已经知道，你就在那个远远的目的地欢迎我们，等着我们。主啊，求你继续引导我们，使我们欢欢喜喜走属于你的道路，使我们欢欢喜喜跟随你的脚步。主啊，谢谢你帮助我们弟兄姐妹更进一步的经历你，更进一步的体会主你丰盛的慈爱与恩典。在我们不理解的时候，主你依然用你的双手来安慰我们，依然怀抱着我们。当我们因为了解你的恩典而欢喜快乐的时候，主也你也与我们一同快乐。主啊，因为我们是何等有福的人，我们住在你恩典的家中。主啊，有一天我们要一起相聚在天上，我们要一起开口同声来赞美你。我们现在只是练习而已，主求你继续带领我们，帮助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起立，然后我们一起来用这首诗歌来跟神有一个回应，来跟神说：是的，主耶稣，你的道路高过我的道路，你啊，我的时间都在你的掌握当中。
神的道路高过人。 是你创造生命气息，是你一直照顾赐福，生造万物各安其事，耐心等待必要欢呼。啊啊啊啊，耐心等待要欢呼，你离的地的根基，你要一在空中漂浮，是你创造生命气息，是你一直照顾赐福，
生命的气息在你的掌握之中，我们只要把我们的手交给你，你必引领我们。2012年是荣耀你的一年，我们将这一年交在你的手中，求你赐下你的眼光给 Hope Church， 给我们所爱的家人，让我们能够一起经历你的丰盛，让我们一起经历你的慈爱，你永不离弃我们，感谢赞美你。愿天父上帝的慈爱，耶稣基督的救恩，圣灵的相通充满，与我们在座每一位弟兄姐妹，也与我们所挂念的亲人朋友，特别是还没有认识你的人，来，求你与他们同在，帮助他们更加明白。主啊，谢谢你，让我们存着这样子的心意，直到见你的面。阿们。
弟兄姐妹可以请坐，默祷散会。